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袁公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觉专访的时候，细述自己怎样从一个爱国的港商变成所谓反中乱港分子的心路历程。他说他不怪自己的家人与他划清界线，但是坦言自己在2019年出来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的确没想到当年文化大革命被乱扣帽子、不辱伤残的那一套现在会在他自己身上重演。
这么笨的一套啊，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这个中国在三中全。
袁公仪说这么笨的一套好像文化大革命这种还有人会来重复的。中共自己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共产党里面都已经否定，现在还有人拿出来再用。你看看最近这个反间谍法真是大笑话，而且还要搞全民是捉间谍，50万奖金，那大家现在失业的人那么多，大家都是找间谍，每天都在街上找间谍，你说这个国家要怎么做呢？这个后果会比那个文化大革命还要更加严重。袁公仪的母亲曾被关入劳改营，父亲在上海的生意被三反五反，公司合营。袁公仪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习近平的政策比毛泽东还要厉害，每一个行业人家合法的行业都一个一个地整缩，在屋企里面补习都算是犯法，又说大数据是犯法，将阿里巴巴是接管过来，所以这个人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最终所有在中国有财产的人，因为财产就等于是资本，完全都要被他对付，最后将你的财富全部收回党有，收回党的资产，最后就是这样的目的。被问到他为什么要筹组香港议会，难道他不怕再不见到自己的家人吗？甚至是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袁公仪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习近平最害怕的就是选票和人民的力量，而中共最大的谎言就是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宣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但可笑的是很多中国老百姓他是根本连选票都未见过。袁公仪说，筹组香港议会就是要用普选一人一票的实际行动来到揭穿中共是一个挂着假民主招牌的伪政权，他叫出来的口号是要是用选票发动革命，用议会光复香港，并且还要制定宪法公投自决，用香港议会作为全中国的民主样板。袁公仪说，将来如果香港议会成功的话，其他国内的地方、不同的省、不同的区，尤其是所谓的自治区，亦都应该投票。现在他同西藏的人、同维吾尔的人都在这里谈，他怎样用我们的这一套的投票的机制，在新疆和西藏都可以投票，他们现在投票都是海外的人，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流亡议会。但我说的香港议会不是流亡议会，我们在香港当地的人一样有权投票，而且是要安全的投票。不过有关于香港议会这个概念究竟是否可行，具体要怎样做，怎样认定选民资格，保证投票安全，是否具有透明度和公信力，各界提出不少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而居伦敦的香港历史学者、极权中国一书的作者潘东海在接受粤阳电话采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不少人质疑香港议会的投票究竟要怎样在国安法和中共监控下做到100%安全，而且纵观历史，在境外组织反对势力将沦陷区亦都纳入投票，无论怎样看都是有弊无利。潘东海说，第一，在技术上要怎样确保投票安全，大家是有疑虑的。第二，将投票资格扩大到多达800-900万的海外港人和他们的下一代，在投票的时候怎样确定符合在香港住满7年的资格，亦都有一定的困难。第三，期待那些留在香港的人推翻或者否决当地政府的合法性，而去投票支持一个海外象征性质的议会，毫无实质意义。潘东海说，对于离散海外的香港人来说，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的香港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沦陷区，这样加入仍然在沦陷区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一起投票，可能违反他们的信念与原则。另外，对于仍然在香港生活的700多万人来说，他们仍然在香港生活，包括工作、读书和交税，和使用香港特区政府发出的护照、公干、旅游等， 仍然在香港的这些人，其实客观上已经认同了特区政府的合法性，要他们冒极大的风险参加一个被特区政府通缉的人士主持，透明度又严重不足的组织投票去选一个只有象征意义的海外议会，有什么意义呢？潘东海强调，如果一味追求很大的投票数字，不单止没有实质的意义，反而损害港人的权益，这样投票出来的结果反而不能够代表港人发声。潘东海认为比较好的方案应该是由每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海外港人推举出一个委员会，根据当地的人数比例选出代表，再由各地区的委员会代表为当地的港人发声，并且向当地政府争取协助，这样会比一个单一的全球超级的选区更具代表性。此外，他亦都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质疑香港议会第一届就要立宪公投究竟是不是目前最急迫的事情。潘东海分析说，无论是北美十三州取得胜利之后，1787年在费城的制宪会议，定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坐下来制定第一套宪法。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经过一个合理的途径，绝对不能够舍本逐末，将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但是袁公仪认为，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严重问题，政权无法长久维系，筹组香港议会是为后中共时代预作准备，只等中共消失那一日就能够返港重建家园。袁公仪说，如果习近平坚持这样搞下去，他看中共这个政权最多就是两三年。你想想国内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这么辛苦，过去这二三十年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企业也好，事业也好，一下子全部摧毁。现在你看倒闭的多到不得了，还有失业，他对中共的意见比我们远远大，他们是受害。我们香港人说是卖楼，他一走了之，他们的楼也都跌价，但是没有跌得那么严重。在中国楼是卖不到的，你的二手楼多得是没办法卖，所以根本里边反对他的势力比我们在外边强得多，而且你要看到国际上反对他的国家越来越多，本来德国、法国都是在中国赚大钱的，现在都站起来反对他，所以他评估中共政权最多就两三年。香港历史学者潘东海认为这样的预期恐怕过于乐观，他说关于中共的未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估，但习近平最多两三年就会垮台，这样的评估似乎不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共识。而且香港议会未经海外港人充分咨询和讨论，不同的意见反而可能造成海外民主运动的分裂，他们对后中共时代的香港治理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想象。但目前香港议会的这种做法不单止动摇不到中共，单凭个人想象制定影响香港人未来的重大议程，亦都必然是失败的行动。面对各界对香港议会的质疑，袁公仪坦言香港议会的确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被问到他会不会放弃，他说只要是对的事情，就算第一次失败亦都会继续做下去，民主怎样可能是不对的呢？习近平的政治豪赌可能会输，但他们不会输，因为人民永远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采访袁公仪的报道。